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法国共修主提问。
怪不得了，东道主啊，哎，
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第一，师父曾开示过成功在缘而不在能，请问师父，如果想成功一件事情，缘分和能力的因素各占百分之几？
实际上成功在于努力而不在于能。很多人能做事情，但是他不做，所以他就不能够成功。一个人因为在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当中，他会培养他的能力，所以能做并不代表你能成功。所以不成功的人，因为他没有精进的去努力去做，这就是师父告诉你的道理。一个人用心去做，你在学习当中，在去做的这个事情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的能力，实际上你已经拥有了你的能。所以不在于能，而是在于你去精进不精进，用不用心，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缘分从愿力中来，那么我们在人间的一些学识能力是否也能产生缘分？要想在弘法度人方面成功，如何愿力能力兼修？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先有愿力才有能力。实际上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力，他等于没有能力，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啊，有能力而不为，他不去做，那等于没有能力，对不对？今天有人掉到河里了，大家都在边上很着急，他有能力可以救，他不救，你说这个人他就是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去救人了，不停地去救，边上有很多人说你怎么样滑到游到他左面，游到他右面，教他，哎，你拿住这根棍子，拿住这个啊、那个救生圈，很多人会教他，他就会拥有能力。所以愿力很重要。我今天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就能成功。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对不对啊？有一个小朋友，他啊从来没有爬过杆。你们做上体育课的时候爬过杆吗？就一根竹竿爬上去，结果那个老师拿出一根棍子说，你再不爬上去我就过来了，啪啪啪冲着他冲过来。没想到这个小孩子一看老师拿根棍子过来了，腾腾腾腾就爬上去了。这就叫什么道理啊？愿力啊，明白了吗？怕，有愿力刺激一下成功了。所以一个人要有愿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在修行方面，只有不断的提升境界，消除业障，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无明。境界越高，对于自我认知的警觉性越高，能够避免犯很多的错误。师父常说，别人都是对的，自己都是错的。是否只有以这种心态才可以不断地消除业障，提高境界，一点一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无明？感恩师父。
这个话很重要，记住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认为别人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你才不会跟人家去争，你不会烦恼，不会嫉妒。大家要记住，别人都是对的，只有自己错的，这是一个境界。因为当你拥有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不会产生烦恼，不会产生无明习气。所以一个人好好修心的人，第一个觉得别人都是对的，他自己不会不开心，不会去跟人家争啊，去抢啊，都是我错，我做错了。所以很多母亲跟孩子一样，孩子说的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妈妈说好了算了，都是我错了。实际上妈妈错了吗？妈妈没有错，孩子很多的毛病，但是妈妈为什么说哎，是我错了？妈妈境界比孩子高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小气的根源是什么？
小气的根源。有的人生下来就小气，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小气。有的人小气是后面生出来的，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小气，孩子会学的。所以要记住，爸爸妈妈要言传身教。如果爸爸妈妈从小会骂人会打架，孩子大起来婚姻也会打架会骂人。所以从小要懂得啊，我们说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所以小气可以锻炼的。为什么？小气虽然小时候小气，但是我照样可以大起来，培养自己大气的精神。怎么样学呢？就要跟所有学佛人在一起，因为所有的学佛人都是境界在慢慢的往上提升，都是无所谓啊，对这些东西我没有太大的执着，所以他才会变得气量越来越大。小气的人因为有鬼在身上，所以他经常会难过生气，因为他小气，所以叫小气鬼。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后面的问题师父已经回答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你连在一起的嘛。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法国共修组提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法国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感恩所有前来助缘的法师，感恩义工们，感恩佛友们，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弟子来自美国纽约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面对别人说不自信时，怎么化解？
面对别人怎么样啊？
不自信啊？不自信？
不自信。
不自信的时候怎么化解？学佛人们要谦卑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但实际工作中又要展现对自己的能力的肯定和自信心。这两者怎么平衡？
首先，自信是在内心的，而能力是在外在的，所以拥有自信的心那是很重要。当一个人心中有自信，就像我刚才说的故事一样，我失败100次，但是可能我101次我成功了，这是一种自信。我今天渡人没有渡到，我今天修得不好，我觉得被别人看不起了，那是你心中没有自信。所以心为上，心是最重要的，行为是根据心而来的，所以要继续努力用行为来帮助自己的心好好的修。这就是要懂得，首先要用自信来撑着自己这个精神，让自己的精神来去除自己在心灵上面的一种无自信。实际上自信根本没有太大的问题，自信失去的话，实际上是在碰到困难时候一个人才会失去这些自信，明白了吗？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他的腿都掉了一只了，他为什么还有自信他能成功呢？他就拥有他心中的智慧，他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好啦，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作为海外的游子，没有办法在父母身边尽孝，心中常怀着愧疚感跟遗憾，想请问师父，除了多给父母念经念小房子引导他们学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尽孝道？
尽孝道我知道，尽孝道就两种了，一种嘛，帮爸爸妈妈多念经，保佑他们身体平安，就像西方教里边啊，我祈祷 and pray 啊，我的爸爸妈妈能够越来越好，身体好，所以在天主教基督教里面都有play 啊，我帮所有的我认识的人，我祝福他们，对不对啊？我们也是的，佛教也是的，我帮祝福爸爸妈妈身体好，当然我们还能念小房子了 啊，对不对啊？给他们烧送。那么另外呢，用什么样其他的方法呢？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要看你肯不肯花钱了。你应该多买一点补品啊，营养品啊，给他们寄点钱去。有时候有些母亲没有学佛的人，一看到钱来了，汇款来了，他会特别发喜的。没有办法，我们学佛人只能用心去祝福别人，去帮助别人。如果你说还有其他方法吗？那就是物质了，对不对啊？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对不对啊？现在中秋节到了，说不定爸爸妈妈喜欢吃月饼呢，你就买几盒月饼给他寄回去了。好啦，
感恩恩师慈悲开始，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感恩法师们的祝愿。
嗯，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义工们和佛友们，纽约共修组一定会团结一致，弘华利生，广度有缘。期待着师父早日再来纽约弘华。祝师父法国西班牙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他很好啊，他很老实啊，我看他刚才在这练了半天呢。嗯，你来吧。
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热心助缘的诸位法师，感恩各位同修的辛勤付出。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护持观音堂佛台的同修，我们都知道吃全素整理佛台是对菩萨的恭敬，对于一些新同修还没有吃全素，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参与整理佛台？有何方法使此事在处理上既不伤害新同修护持佛堂的积极性，又可以做得如理如法？另外，有很多佛友会带孩子来佛堂，对于小孩子进佛堂有没有什么忌讳或相应的规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首先不吃素的人叫他不要到主佛台上去，他吃素的人可以供养啊菩萨，去擦呀，去换供果呀，换水杯。如果这个人还吃荤的，没有什么说啊，不破坏他的积极性，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你可以扫地啊，你可以擦地板、擦桌子啊，明白了吗？这个没有什么客气的，一定是干净的人接近菩萨，菩萨会来；不干净的人，慢慢的把自己弄干净了，以后菩萨也会好好的保佑他的，就是这样。关于孩子到佛堂，很简单，只要孩子不到前面把佛台的桌布拉下来，不要把苹果拿起来吃，这种孩子就让他那待在那儿，好好念念经，跟在边上都没问题。好了，
感恩师父。在观音堂面积有局限性的情况下，是否对特殊问题有特殊的解决方法？在碰上重大的节日或春节上头香等活动，佛堂的外面房间没有办法装下太多人用餐，是否可以利用佛堂里面的地方用屏风结成隔断，素食聚餐？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都没问题的，因为吃素都很干净，所以完全可以用，好吗？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跟菩萨讲一下更圆满一点，主要跟菩萨讲了，跟护法神讲，今天我们要用菩萨里边的一个房间，请菩萨护法神多多原谅我们，就可以讲了，这都没问题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弟子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大多数在家居士可能遇到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平衡照顾家人与念经弘法的关系？我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因为没有很多时间照顾孩子，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出来弘法，这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了。大家记住，一个人没有条件，对不对啊？那就说明他缘分不够，请记住了。还有很多人没有条件在地狱里呢， 你知道法师他们没有家吗？他们过去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吗？他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纯洁，为了做一个榜样，所以他们舍去了小家，对不对？难道他们没有痛苦吗？那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为什么他们以后能够上天，能够做菩萨，你为什么做不了菩萨呢？因为你舍不了自己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末法时期，菩萨慈悲众生，不让你们出家，让你们在家修行，并不是让你们放不下。你该舍的也得舍呀。想一想，你们以后要走的之前，难道真是家里人来照顾你们吗？想一想啊，现在家里人跟家里人的感情和关系，很多老伴一个先走一个后走，谁来照顾？那就是广结善缘，就是希望所有的学佛人都是我们的亲人。想一想，你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可能都是今后将来我们年纪大的老伯伯老妈妈，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家里人照顾的人不会成为孤老，因为我们有佛友就是你们的亲人，这样我们就活在众生当中了。你这三个孩子以后就算很孝顺，他又能孝顺你几天呢？如果这个三个孩子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们有上班，对不对啊？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孩子，又能谁照顾你呢？你到了晚年，其实还是靠着众生，靠着我们的佛友在照顾你啊。想一想吧，要懂得舍一点，能得一点，舍得多，得得多。如果台长像你今天一样，什么都舍不掉，我哪来的一千万佛友的信众啊？好好学吧，自私心太重的人修不出来的。还哭呢，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讲的。有时候用自己这颗菩提的心给自己先生给孩子多加持，多念经，求菩萨保佑他们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该尽的责任一定要正，一定要尽，等尽完了之后该孩子怎么样那只能怎么样。就像现在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想叫他们做什么他们不听啊，你急也没有用啊。所以好好的尽责任，但是呢自己要舍去很多人间的东西，明白了吗？我呢最后给你一句话，你现在的缘分如果家里很有意见，你就先不要出来弘法，你就好好在家里一边带孩子一边念经，等到你哪一天缘分成熟了，你能出来的你再出来，那么你这颗瓜这颗莲花可能是比别人晚成熟，但是那是你的业障所累，没有办法。所以希望你先把家弄好，那么再出来弘法。台长说的是真话，谢谢。
感恩师父。亲爱的师父，自从上个月里昂成立观音堂之后，菩萨慈悲常来观音堂，同修们都很受益，我们有了共通礼佛共修的地方，菩萨妈妈在里昂有了家，衷心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够拥有自己当地的观音堂，祝愿世界各地的观音堂观音村繁荣昌盛，师父法体安康，弘法事业蒸蒸日上。最后里昂共修组送给师父一首诗，如此机缘如此深，如此自称如此真，如此一生随失去，他朝如此度众生，一灯能灭千年暗，视为众生掌灯人。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军宏堂长，感恩。
谢谢。如此如此，台长最后加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台长。我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同修，我代表温哥华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放生的问题。由于北美等地区同修们本人亲自放生有实际的困难，大多数同修需要麻烦国内的共修组代放，因为不是本人亲自放生，所以效果基本上只属于财布施。如果那样的话，把钱用于注印佛书和法会弘法，效果是不是也差不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我注印书也好，我放生也好，是你的心，听得懂吗？你的心如果像菩萨一样，我放生为了救度众生，好，你就是有大功德。我今天注印书，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当然他们学佛，你也是大功德，实际上就是个发心了，明白了吗？当然了，如果你数量大，会影响一点功德的，比方说我数量很大，那么功德是会大一点，但是呢，最主要还是你这颗心，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的母亲信基督教，先生信天主教，都是真修实修一门精进。
嗯。
往生后会不会在天上见面呢？就是说，不同的派教派都会有机会在天上见面吗？请师父。
嗯，这种问题对台长来讲太简单了。你觉得很复杂是吧？很简单的。我问你啊，啊，这个世界对不对啊？我们投到人胎了，对不对啊？你在中国，你在加拿大，你生活在美国，我问你啊，有没有机会见面啦？你找了吗？你找到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了呀，明白了吗？在天上有很多重天都可以去的呀，你不住在那里，但是你可以去的呀，很多爸爸妈妈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的，爸爸先送到天上了，结果妈妈也送到天上了，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做梦，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面前，两个人在前面前花园在种花，爸爸妈妈两个都过世了，他看见爸爸妈妈在上面送花，法喜充满，一样。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温哥华的同修们都期待着
师父早点过来，
明年早日亲临温哥华弘法，感恩。
好，
感恩大家。
好，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们，感恩法国的师兄们，感恩所有的义工和佛友们。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
德国共修组一共有五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在德国做不到经常放生，
他用其他方式，比如在动物保护协会做义工和捐助，从根本上制止饲养和残害动物，宣传素食环保，这样做也算放生吗？
你是绿色和平保护主义，那是你自己想办法做的事情。其实呢，这种是另外一个概念，
明白了吗？只是另外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协会啊，它也不是一个宗教，它不是一个 religion 嘛，对不对啊？所以它不一样啊。你但是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可以讲，哦，我不杀生啊，我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啊吃素啊，能够放生啊，不要去杀害动物，那也是一种慈悲。但是呢，这个呢，毕竟跟真正的放生去慈悲，直接用啊，我们说学佛人的放生，那是概念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可以随缘的事情，你可以做，但是问题呢，不是说一个能够解决你放生啊，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的问题，明白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造业的核心在心，在动机，只有改变心才能改变业，造了恶业，只有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产生忏悔之心，洗心革面，绝不再造，才能真正消业。那凡事从因到果都需要时间， 人生的因果更是如此，今生受的果报很多是前世造的业，到因缘成熟受果报的时候，知道必有所造之因，但是我们凡人肉胎不能亲眼看到因，忏悔的时候比如念礼佛的时候不一定到位，忏悔都是一些表象，我们怎样做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的消除业障呢？
那最简单咯，就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你的功课成绩出来了，那你就知道自己的因做的功课做的不好呀。你的成绩报告单出来只有20分，那说明你的功课做的不好啊。你今天自己生活当中到处都是磨难，就说明你没有修好啊，对不对啊？肯定是有因的嘛，因为你没有因怎么会来果呢？这是一个啊，我们说是一个公式，那是一个定律啊啊，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定律啊，有牛顿定律，对不对啊？啊，我们佛法讲叫因果定律，因为凡是种下去的，它一定有果会出来。今天你很苦，跟你老公两个人关系很不好，那就说明你们两个人种的因不好。明白了吗？你没有做好，他也没做好，就这么简单。你不要说我今天知道了果了我还在找因，那就说明你没有智慧。你今天眼睛怎么会戴上去的？因为你没有保护好眼睛，所以你近视眼了。你还要说我戴的眼睛，我眼睛哪不好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我举例子就明白了，就像刚才那个小女孩一样，长得蛮好看的，在下面啊还学佛呢啊，打哈欠，先两个手这么伸出来，然后嘴巴张得这么大啊，你说哪像学佛人呢、啊、丢死人吗？所以嫁都嫁不出去。以后学佛人要懂礼貌懂礼节，干干净净，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伸懒腰的？看见过动物怎么伸懒腰的吗？好好改啦，台长师父很严格的，你以为台长看不见呐？长得还蛮好看的呢，眼睛一边一个，鼻子在当中。鼓掌。说下去吧。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母亲年纪很轻就过世了，到现在已经往生42年。同修母亲给同修的干妈托梦，过世的时候同修的母亲有一个5个多月大的孩子在肚子里，他说他上不了天是因为当时肚子里面有孩子。同修想问如何可以更好的帮助他过世的母亲。
赶快，这就是走掉了之后还欠的债没有还完，这就是待业，明白了吗？这债带的这个是人家是带了一个小小的业障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他是带了一个定业，一个重的业，他是自己打胎的孩子他没有超度完他走了。
除了念小房子给他的母亲以外，还需要给他的母亲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吗？
要，小房子礼佛大忏悔文都可以念。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不是在天道，他是在下面，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忏悔的时候如何祈求呢？
祈求就是帮我妈妈消除业障啊，能够早日升天的、啊、一样的，在下面也要升天的，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同修是医生，中西医配合治疗，他一直用心灵法门的方法帮助很多癌症和重病患者，有的病人因为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一直是念自己的经，同修就指导这些病人用心灵法门的祈求方法去念，比如说圣经或者古兰经等，而且效果也很好。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应该怎样做更好呢？祈求举例，请上帝保佑某某某。
他的意思呢就是配合治疗。配合治疗呢就等于呢在医院里啊，以后呢就不要分什么科了，到医院里呢你是什么毛病啊，眼睛不好了，到心脏科也可以看啊，基本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都是医学，但是还是要分的，因为西方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东方人有东方人的信仰，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吃惯了中餐，很多人吃西餐不舒服，就像西方人吃惯了西餐，吃中国的菜他觉得很好，你叫他天天吃米饭他肯定受不了，听得懂了吗？ 所以还是要有分类的，偶然的求在一起问题不大，听得懂吗？但是不能经常的，你到时候乱叫啊。在家里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人什么都信，结果在家里他每一次上香拿一把香一烧往当中一插，结果你看看他上面有穆罕默德，有基督，有耶稣啊，有什么啊，那印度教教主，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一大帮菩萨，全部都是菩萨都在那里，他就把香每一插就是。后来我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的话不好。他跟我说，哎呀，部门多，我这么一求，所有部门都打通关系了，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就想问你，这样可以不可以？明白了吗？
明白。
对不对啊？这里跟人家打金针，那里拿个西医帮人家开一刀，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里来推两下，那里又来开一刀，不一样的。你要么就调养，要么就好好动手术，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个同学问的，因为他的有些病人因为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念自己的经，但是他们这些病人的身上呢邪气很重，有灵性在身，有的时候呢他们带来的灵性就留在了诊所不肯走，所以请问师父，同修应该怎样自己防备，一方面负起当医生的责任治病救人，一方面不被这些灵性所缠绕？
很简单，因为人家来看病，那么人家付钱了，那你只要拿人家的钱，那就有业障上升了，很简单了，你拿他的钱，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学心灵法门不能练财，因为你练的这个财，你拿人家钱你就出事，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出事，不就为钱吗？你拿人家钱你不帮人家办事，人家就告你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灵性留在你诊所里你怎么办呢？你收人家钱了吗？你只能念小房子呀，帮他烧小房子呀，你还不如自己拿这个钱化缘一点小房子烧烧呢，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吗？没有办法，治病救人一定会帮人家背业的，只要去帮助别人一定会伤到自己的，这是天律，没有办法的。所以妈妈为孩子，要爸爸帮忙，妈妈要帮孩子的忙，一定会自己受到一些影响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想帮助别人要承受得起痛苦，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问题问完了，最后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弘法顺利，广度所有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悲开示。
你们德国共修组现在这么多人问下来，你的声音是最洪亮的，给你嘉奖。
感恩师父，我们一定会谨遵师训，依教奉行，精进努力，广度有缘，做好观世音菩萨和恩师的千手千眼。感恩师父。
小孩子很可爱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位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来自美国费城，公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第一个问题，在学佛念经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同修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一直也在坚持做功德，可是境界还在学佛修心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一个意念就插载的细心在里面，这种情况不止下怎么样保证做出来的功德不变成一个天佛报呢？念功德宝山神咒吗？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中西医结合。 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的口音就出来了。
是我是不会讲的，
跟你开玩笑的。其实你的意思我听得懂，就是说有时候做了点善事，因为不知道这些功德多少，他要念功德宝山神咒能转换为功德，因为功德很厉害。因为善德和功德是两个概念，善德是什么呢？善德就是你做善事有善回报，善有善报。但是功德是什么呢？你要车祸了，你要倒霉了，但是我做了这功德之后，可以把你的车祸改成擦一下没有出事，是这样的。所以功德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会变成功德啊？能够转换，因为转换是靠着念功德宝山神咒的。那么很多人做的很多善事他没有成为功德，那怎么样可以念呢？就是告诉你，
越多的善事以后时间长了，只要脑子里想着我是为救助众生，我是为了慈悲，你就会转换为功德。
这个时候再念功德宝山神咒就有效果了。 Do you understand?
Yes、
他说 yes， 快得不得了。
他
的英文一定比中文好。
嗯，是那个意念呢？意念那个
意念就是要像菩萨一样。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比方说一个老人家过马路要摔一跤了，对不对啊？一个老人家过马路要摔一跤了，你去扶他一下，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善事。但是你心里想，我是学佛人呐、啊，我要给大家做榜样啊，我要慈悲啊，老人家摔下去摔伤怎么办呢？观世音菩萨，你慈悲吧，不要让老人家摔伤，赶快冲上去扶他一下。哪个叫功德，哪个叫善事，你现在明白了吗？ Do you understand?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第二个问题是、在亡人往生49天以内，我们除了烧小房子以亡人名义放生，印经书将自己的弘法的功德转给亡人之外、
嗯、
还可以能为亡人做是什么事呢？
主要是烧小房子念经。
嗯，
明白吗？还有你们记住了，不要经常小房子不够，不要叫妈妈爸爸回来看你们。如果你觉得小房子烧了上百张之后，如果你真的要想念自己过世的爸爸妈妈，你们自己觉得今天天气非常好，今天心情非常好，今天菩萨来了，晚上睡觉之前脑子里想一想，我很想见见我的母亲啊，如果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但是一定要记住，前面一定要讲观世音菩萨，不能说妈妈你回来看看我吧，那就是鬼回来。如果说观世音菩萨请你安排我妈妈今天让我看一下，好，这个时候你妈妈回来是有菩萨慈悲把她送回来的，你看到她会衣服穿得很干净，人很开心。如果你说妈妈你回来呀，你看看我呀，那鬼一样就回来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跟
南无
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感恩法师们助念，感恩来自世界义工们和佛友们，费城公修组一定学佛精进，弘法离身，救度有缘，期待
要笑，
期待
说得很好，
师父早来
费城
开会开法会。
用你们的肺腑之言欢迎台长到费城来开法会。
对对，我巴黎和西班牙法会圆满成功。
好，台长给你一个要求，下一次再跟台长讲话的时候国语要比今天要好，好不好？ OK， very good。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佛，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代表英国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父说一般天上下来的相对来讲业障比较少，各个方面都会比较顺利，那为什么有一些被师父看过图腾的师兄，师父说他是天上下来的，但他这辈子生活都还是比较辛苦，各个方面也很不如意，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天上下来的，为什么他到了人间反而很苦呢？ 讲给大家听，很简单。一般天上刚刚下来的时候，他的一生年轻的时候特别好，他是到了中晚年开始走差运，因为他没有记住自己是天上下来，他没有做很多的善德，他没有去积福，他去用掉自己很多的福气。你去看很多明星都是啊，我们说起来都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唱歌呀、歌星啊，来了到了晚年都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已把自己的福德全部用完了。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天上下来的，他自己能够积累做善事的功德，他不愿完全用完，就像一张信用卡一样，这个 credit 卡你慢慢的用，慢慢的用，不断的积累，你还会一辈子可以用。很多人就是用完了，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好得不得了，天上下来的，到了晚年快开始都中老年开始走衰运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完了他们的信用，他们用完了在天上的福德和功德，所以他们开始走衰败运了，明白了吗？所以你去看很多女的歌星明星，他们很多我看都是天上的仙女下来，他们到为什么到了晚年就这么悲惨呢？有一个女的姓张的，对不对啊？你看就是嫁不到好人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福德没了，明白了吗？
明白。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师父开示过某位师兄是有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菩萨会不会保佑他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好让他有更大的力量和能力弘法，还是说会让他历尽磨难开悟后坚定地选择弘法的道路？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没开悟，他没有选择坚定的弘法，所以菩萨会给他机会让他继续选择开悟，明白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他才会菩萨就他自己才会吃苦。如果他是天上有那个能量下来的话，他来救人的，他做了救人的事情，菩萨一定会给他很多的加持，大家明白吗？好了，
明白。感恩师父，感恩诸位法师助缘，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和义工们。最后祝愿我们2015年法国西班牙的法会圆满成功。
好，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台长。我代表奥地利共修组，然后向师父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头发也有点像奥地利的。
师父讲过，在所有的功德当中，渡人的功德是最大的。如果一位同修一边在积极渡人，可同时又在撒谎、敛财、造口业，请问师父，此同修渡人的功德能否帮他消除他造的其他恶业？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渡人的功德如此之大，那他最终是否怀黑累积相当的功德呢？
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比方说家里赚了很多钱，这是做功德，对不对啊？但是有很多开销，对不对啊？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善就是纯善，比方说功德归功德，他有好的回报，但是呢你做了很多的坏事，那么也有坏的报应来的，不能说我的功德完全可以抵消我的恶业的，所以抵消不了的。所以一个人做了坏事，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出事的啊那些人，难道他们没有啊为国家做过贡献吗？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他们贪污了，他们做大坏事了，他们的功德已经没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表面上我在做善事，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坏事，他还得给他惩罚，所以他做的功德几乎是没有。一般来讲，在做这个功德你还在做坏事，你这个人就不成为功德。因为一个坏人，一个小偷还在假装做慈善，你说这个小偷做出来的慈善他是纯的吗？不纯，不纯的那就不叫功德。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OK，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魏达的节目中，有一位师兄分享呢，消除业障才是最重要的。他把所有渡人、念经、放生的功德都用来消除业障。请问这种方法是否消业最快？还有呢，这个经文包括每天的功课，功课吗？然后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
其实讲老实话，他这个是很聪明的一个智慧。一个人赚了钱，先要把家里的债还清，债还清了，无债一身轻，再赚来的钱就是你的纯利润了。一个公司也是这样，你不能一边拖着人家很多债务，一边说我赚了很多钱的，听得懂了吗？所以这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应该多做功德，消除自己的业障。这样的话，你不会有麻烦，不会有烦恼，不会有很多灾难的。好了。
嗯、我代表奥地利共修组，预祝那个师父在那个法国还有西班牙的法会圆满成功。
嗯、
感恩师父给我们奥地利多多加持，让我们早日那个进入观音堂，然后呢多度有缘。感恩所有的佛友。
嗯，好好的。早点做观音堂吧，好吧，嗯，把做头发的钱省点下来，多做点功德吧。你们看看你们的师父厉害不厉害啊？我告诉你，我就管着你们了。我告诉你，否则我做你们师父干什么？来，师父讲。哦，讲错了。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
想一点好了，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嗯，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嗯，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感恩法师们和各国的义工同修们，
嗯。
比利时共修组带来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说学佛人要忍辱，不去和别人争辩，但是我们和不学佛的人在一起时，别人就会觉得我们很软弱，会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又不让自己造业呢？
首先，你最多一次，如果你是学佛的人，忍让，你看见第一次他不学佛的，你跟他在一起，他不停的在讲你，你还会再去跟他见第二次吗？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第一次发现他这样了，你赶快就忍辱，忍到家里去了，不要再理他们好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去找人来忍辱啊，你赶快去渡人呐、啊，随缘呐、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比利时的人忍辱很好。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同修以前家里供菩萨，后来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同修昔人女婿对香味敏感，不同意同修继续点香，同修现在只能上新香，同修怎样才能既能上香又不使家庭有矛盾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家庭有矛盾，如果有压力，先暂时不要在家里上香，因为先要解决问题，否则会让老公造口业的。所以这个同修不管是男的女的，对方不要让他造口业。如果今天家里还不承认，还不肯，就说明你家里的信佛的佛缘还不够，所以有尽量念经，先把这个缘分给圆了，以后再好好的修行。可以偷偷的给对方念经修行，也不要拼命的去跟他对着干，会破坏家庭的和睦团结，所以这个也不对的。所以先在心里好好给他念经，这样以后时间长了啊，会念经起效果，他会改变自己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加持我们比利时共修组早日找到观音堂。
好，快一点。
祝师父法体安康，广度有缘众生。
谢谢。
感恩大家。
师父好。我
的声音比刚才那个还要响。
师父好。我代表丹麦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哦，丹麦，丹麦饼干最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和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们丹麦共修组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给身重病的家人大量念小房子的时候，是否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药经者多念小房子？那么这个比例多少为好？ 比如给家人念100张小房子，那我们要给自己至少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实际上这个没有一个比例的，就是看你自己的功力的。比方说你修得很好，很正能量，你给人家多念一点跟你根本没有关系。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如果台长帮人家念啊50张小房子，那我可能只要念个2张3张，给自己多加强一点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正能量很充足，你给家里人多念没有关系。你身体很好，你可以帮助别人更多。你自己身体就不好，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扶都扶不起人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自己去感受自己是身体的好坏，然后有多少能量。
比方说你去一帮助别人，马上回到家伤风感冒了，不舒服了，哎呀没有力了，那说明你的能量不够，你赶紧自己增加小房子，明白吗？
明白了。台长师傅说在飞机上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念任何的经文，是因为灵性跟不到天上去吗？
实际上越接近天，那么菩萨越多。你想想看，越高就是坏的灵性越少，所以你在天上晚上在飞机上你都可以念什么经都没关系，菩萨都在，就是有的是外国菩萨很多，明白了吗？
那也就是说，
我有时候晚上在飞机上我就眼睛一看，外国菩萨都来了，就是中国菩萨外国菩萨，你到了哪一个领域他们都有分地块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有33天呢，都是这样的。
那灵性会暂时离开我们是吗？
灵性是有善灵有菩萨的，你统筹讲看不见的，听得懂吗？实际上你讲的这个灵性呢，就是那些不好的下面的，他根本上不去，有的到地府的，有的在地府下面的，他连人间他都到不了的，所以有的人家里就没有鬼嘛，有的人家里就有鬼嘛，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个师父一直教诲我们要放下，那如果放下了在现实的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呢？比方说
放下，你用不着比方的，人家骂你放不下的人，你凭什么骂我啊？这叫放不下，人家一骂你放下了，哼，我也有不好，谢谢啊，我一定改正，走了就放下了。
在经济基础比较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还要像其他人一样非常的努力的工作学习还有家庭生活，就是比方说我们不是那么像其他人那样努力的去赚钱啊怎样，人家会不会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务正业？就是
你要听人家讲的话，那法师经常被人家讲了，你凭什么，你为什么要出家？要被人家讲，境界不一样，哪个人救人的人不被人家讲？当年雷锋在人间做好事，大家都讲他傻瓜，对不对啊？他傻吗？他为众生，明白了吗？这个人家是谁？坏人讲你，你就是好的；好人讲你，你就是坏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好好的学佛度人，多做好事，这样的人自己心中有杆秤，知道自己是对的还是不好的。大家都说现在大家都贪，每个人都在做坏事，你也去跟他们一起做坏事啊，你算好人还是坏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家都是讲的不一定是好事情，大家都在做坏事，大家都在贪，大家都在害人，我们不害，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就是好人。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军红台长。然后我们丹麦公修组现在已经找到观音堂的地址，然后正在筹建丹麦的观音堂。
我很恭维你啊。
然后希望
台长师傅能够就是有机会来丹麦加持我们观音堂，给我们观音堂开光。我们一直期待师傅再一次莅临丹麦弘法，利益北欧有缘众生。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温暖融化冰天雪地的北欧大地。
融化了，已经融化了。
师父好，我是来自意大利公修组的，今天是最后一个提问的了，那个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首先问有两个问题需要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有很多精进的同修都会发愿，一个辈子跟着观世音菩萨走，或者是把自己交给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等这样很大的愿望，然后呢，有时候无论生病了呢还是不顺利呢，比如肚子痛啊或者小问题啊，都会觉得是护法神提醒自己哪里做的不如法，比如有的师兄也会说把一切都交给观世音菩萨来安排，然后自己无论做的对错，哪怕自己走弯路了做错了，都会说是菩萨安排好的，自己是跟着菩萨走的。比如有一位师兄很精进，但是他后来在网络上做直销生意，同修劝他的时候，他会说，我已经把自己交给菩萨了，如果我做的不对，菩萨会提醒我的。
最后菩萨会，如果他做错事情，如果做了犯法的事情，他也说是菩萨做的，要叫他的，最后呢，被警察抓进去，你叫他讲，这也是菩萨的，把他抓进去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情况算不算拿菩萨或护法神做挡箭牌这样子？
对，那就是没有明理，叫执着。因为真正的心理要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我可以做，哪些不能做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交给菩萨了，实际上你是肉身，你自己的灵魂你交给不了菩萨的，所以要靠着智慧来辨别你这个是不是做的对的，你做对的那就是菩萨指引你走的路，你今天做的不对的那就不是菩萨指引你走的路，明白了吗？他只要自己说我什么都是菩萨讲的，那这个人叫走火入魔，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床位了，在医院里有床位了，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节俭呢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可是有的师父在，有的师兄呢，其实在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讲价会说啊，把省下来的钱可以做功德了，但是他事后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钱拿去做功德，我们不太清楚。像这种情况，常常把自己要做功德的意愿说给别人听，是否如法？
其实讲一讲修心，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实际上修心是修个心，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心修好，对不对啊？你如果今天是骗菩萨的话，那想老实话你修什么心啊？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年轻，对不对啊？很多人会走掉，为什么很多人会敛财，会有事情发生呢？为什么很多人会生癌症呢？就这么简单咯，对不对啊？这就是你没有用真心来修，他以为骗得了天骗得了地，实际上天和地最清楚，只有骗人，对不对啊？所以骗不了人的，所以他这么做，那你说啊，他这么做对吧，啊怎么样，你去跟他纠结，最后他下地狱，你以后下地狱吗？对不对啊？不要去理他，随他了。我告诉你，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作恶自己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会遭受恶报，因为他一直在做坏事，我们没有办法劝他，那我们只能管好自己，把自己先救好，救救有缘众生。因为菩萨最可怜的一点就是观世音菩萨和佛陀都说，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些无缘众生全部也能救好，所以这个世界才会产生地狱和天堂，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最后我代表意大利公修组祝师父这次欧洲法会圆满成功，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谢谢师父。
谢谢谢谢。